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王牧师到我们当中，然后还有这样的那个恩典，可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啊，先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就真的是满心欢喜的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虽然今天天气似乎外面很阴暗，但是主，我们在你的里面，主，你给我那满足的喜乐，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天的来经历你，来认识你。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还有还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路上的平安，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特别求你祝福，谢谢你，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个信息叫做满足的喜乐。那满足的喜乐跟满足与喜乐是不一样的。满足的喜乐在英文它这边实际上是讲到 fullness of joy， 就是完全的喜乐， complete joy。 那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尤其是到现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忙，我们在很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忘掉了我们生活的目标，甚至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上这样子每天的忙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个信息，叫做满足的喜乐。那满足的喜乐实际上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每天的生活忙碌当中，你是不是有得到你自己所想要的？然后如果你得到了以后，你的心情是什么？实际上我觉得我每个人都可以问一下哈。我记得我在公司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希望说拿到一些什么 award 一些奖，然后也确实曾经神给我恩典拿到，可是拿到之后实际上就是只有一个礼拜的欣喜，一个礼拜之后就忘掉，然后又被其他事情就是开始压力啊就又来了，所以生活里面又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喜乐。所以我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确实是每一个人都在经历我们的生命里头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目标，我们真正的喜乐的泉源是怎么来。那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想既然是讲喜乐，对不对？当然要讲一个笑话，所以我就找了一些笑话，其实有几个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笑的。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好笑。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人到医院来寻求结扎，当然就是男生嘛，对吧，就是先生。然后 医生就问说有没有经过家人同意，这先生就说这件事情我跟我太太是没有意见，可是呢我太太叫我跟孩子们商量。所以医生就说那结果呢，他就说他们就是投票以9-4通过我要结扎。所以他们已经生了12个小孩。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就是一个笑话，就是讲到笑，讲到快乐。所以就是有德国人、法国人跟一个俄国人，他们聚在一起就是谈论什么是快乐。那德国人就说快乐是你辛辛苦苦的工作完一天以后，能够躺在自己的沙发上喝着啤酒，然后看着精彩的足球赛。那法国人就说快乐就是你在礼拜六的晚上跟你心仪已久的金发美女共度浪漫良宵。那这时候俄国人就说了，俄国人说就是真正的快乐就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秘密警察，他拿着枪指着说格拉吉夫你被捕了，然后你告诉他们说格拉吉夫住在我隔壁。是真正的快乐。 OK，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来念一段经节，就是诗篇第16篇，我们一起来念哈。诗篇16篇，大卫的经诗。神啊，我们一起来念。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将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直接在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最近不知道发生很多事情，对不对？马上就要选举了。那我想我们在注意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不讲选举的事情。但是呢，大家知道今年呢，诺贝尔奖已经都 announced 了，对不对？那其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跌破大家眼镜的，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发给一个什么？一个民谣的歌手叫 Bob Dylan。 那我们在爱家查经的时候呢，那个小平弟兄他就放了一首 Bob Dylan 的歌。那 Bob Dylan 呢，他实际上就是他是犹太人，他在1979年的时候他自己讲说他变成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好，那 Bob Dylan 呢，他写了很多的歌，但是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是很喜欢一首歌叫做 Blowing in the Wind， 那中文把它翻成叫做答案在风中。那我觉得这首诗歌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你如果看 Bob Dylan 这个人，他实际上就是你如果看他的话，你知道说他当诺贝尔文学奖要给他的时候，他有两个礼拜一点都不回应，所以大家觉得他很 arrogant。 那也有人就是觉得说他根本不计较，那实际上他在这两天他已经就是回应了说他会参加。那我在Bob Dylan 他的写的很多歌里面呢，小平那时候放的一首叫做说 Who is your boss，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一个老板，我们到底是服侍谁？是服侍我们地上的老板，还是说他这个里头有个问题，说还是我们有个 God 要服侍。那这个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他的一首歌叫做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风中。我记得我来美国，然后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就很喜欢有一个合唱团叫做 PPM， 就是 Peter Paul and Mary。好，大家可能都知道，所以我来美国的时候还特别跟信荣去参加他们的音乐会，然后他在音乐会的时候就唱了这首歌叫做Blowing in the Wind。 我们可以就是听他这个第一段第一段，对不起，我发现大家看得到吗？可能太小了我把中文讲一下，就是说他这第一段，他说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够被称为男子汉，一只鸽子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够在沙滩上安息，一个炮弹要打多少次他们才会永远被禁止。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答案就在风中飘，答案就在风中。 OK， 好，我们就来听这一个第一段对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可以 refresh。 大家要是有兴趣，你回去找 YouTube 这个，有好几个很好听的 ，PPM 是一个，然后 John Bayer 他唱也很好听。他实际上在这边就说，到底一些很多你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答案在哪里？那他那时候写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他只是那时候他还是犹太教的背景，不是基督徒。他写的就说答案在风中，答案在风中，你可以解释说实际上是没有答案，因为风一吹就不见了。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到底那个 answer 在哪里？那爱家团契今年就在查传道书，所以传道书我们就在看的时候呢，就讲到那个 开始，我想有几段哈，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边就一个就是讲到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他在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就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上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然后第二章十到十一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快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我们知道说他是在地上来讲，他有所有的一切，就是说有尊荣，有权力，有财富，他也有一千个太太，一千个嫔妃。所以你知道在地上，他可以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人，我们这群人，我们在寻求的，他可能全部都有了。可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讲说在日光之下，实际上他看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到底我们生活生命的那个一个目标是什么？那我们今年因为做一个小广告，非广告，就是我们在查诗篇，对不对？主日学，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没有结束，所以如果你就是说主日崇拜之后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留下来上主日学。我们在查诗篇，那诗篇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诗篇150篇里面呢，有73篇是有记载是大卫写的。那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很清楚的就记载大卫他在经历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他所经历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我们知道说大卫他的生命里面，他在小的时候，就被撒母耳高他为王，那时候他还是牧羊人。然后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让全以色列人知道，就是他把哥利亚杀了。然后之后他就在扫罗的宫中弹琴来安抚扫罗，他有时候心里头的这种 emotion 的不安。然后之后他就在扫罗的旁边，在扫罗旁边服侍扫罗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其中呢，我们就来看说在撒母耳记上第18章，他这边就讲到说18章5到9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然后到20章30节说，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耶西的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卫他为以色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他把哥利亚杀了，所以他在扫罗的这个宫里面来服侍他，同时呢变成是一个扫罗的战士长，他就是为扫罗征战。可是扫罗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他的时候，不是觉得说感谢他帮助他的王国，这个、以色列国能够征战，然后让这个国能够稳定。他看到他的时候，这边有讲到几个说什么，他做事精明，然后听到人说什么，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呢，他心里就为一件事情担心，为什么？为他的国位，他的王位担心。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要迫害大卫。所以大卫在生命的有一段时间，他就什么？因为扫罗的追杀，他就逃到了旷野。那我们今天呢，就很快的来看大卫在旷野的时候，这一段经历对他是非常宝贵的。他在这段经历里面，他就写了很多的诗篇。所以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回去看大卫的诗，然后他有的时候就写说他逃难啊，他什么时候在什么洞里面写什么样的诗歌，他的心情。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我们来看诗篇第16篇。可是在我们看之前呢，我们很快的让大家能够看一下，就是大卫他在旷野这段时间，有人讲说 大概是十几年，大概14年的时间哈。这个时间 exactly 时间是不是很确定？但是呢，不是只是一年的时间他在旷野，他实际上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旷野。可是神就让他在旷野这段时间呢，让他生命能够精炼，而且他能够开始真正的来认识神跟倚靠神。所以我们如果看下面那个 slide 的话，下一个 slide 再 OK 好，很抱歉哈，我想大家就是有几个地名我把它圈起来，实际上我想要大家看的就是它实际上呢，它不是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跑来跑去，它实际上在整个以色列的南地啊，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它去了很，它躲的很多地方。那我们知道说，当那个约拿丹知道他父亲要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就开始逃亡了。他逃亡第一站就是到挪伯，挪伯实际上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那时候他就找了祭司叫做亚西比勒，亚西比勒就给他食物，同时把那个什么哥利亚的刀给他，因为他那时候逃出来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之后呢，他就逃到了非利士人，如果看那个地图的话，就是在大家左边最左边有一个叫加特，他就逃到了菲利士王加特王雅吉那里，然后他在那边呢，因为害怕被杀，所以他还假装装疯。然后之后他就逃到了亚杜兰洞，我们都很知道的。亚杜兰洞大概在你看那个地图的中间，亚杜兰洞，他在那边呢，圣经上有很清楚的记载，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我觉得他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他就说他在他的弟兄跟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他在亚杜兰洞，就全部都到他那里。然后同时有什么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毒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所以他呢，一开始是一个人带着，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有人跟随他了。之后他就是跑到了有一个叫做地方叫做基伊拉。基伊拉那时候他就开始在旷野里面，那时候有一次就是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大大的杀击败他们，然后又救了伊基拉的居民。然后之后呢，就是因为扫罗的追杀，他就追随跟随他的，从400人那时候到600人的时候，他就在什么，就在旷野，那时候有在西弗的旷野，马云的旷野。你如果看西弗跟旷野，就是在你看右边这边有一个沿海，就是我们现在的死海，在这个下面有这几个两个圆圈哈，那就是旷野。所以那个大卫就跑到了这个犹大南地这边，然后同时在你看那个在死海旁边有一个圆圈，那个就是叫做就是我们很知道叫隐基底的山寨里面。所以因为扫罗的追杀，大卫就在这十几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这块地方就是跑来跑去。那那个地方你知道，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地图的话，都是很荒凉的。所以实际上这么多400到600人跟着他的时候，他是个做事精明的人，然后他也知道怎么带领这些人，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征战得胜。可是在这个里面呢，他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那我觉得我们在看的时候，不光只是看圣经记载的故事，而是要看到说圣经在记载的时候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前一个 slide 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14节，他这边就说，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寨里，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大卫却不将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实际上让大卫在旷野这么多年躲避扫罗，可是呢，神却没有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同时呢，在这个你如果看撒母耳记上，从20章到31章，你会发现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神没有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上，可是呢，神却是让大卫有2次的机会，他可以什么？他可以杀死什么？扫罗。第一次是在什么？在隐基底的旷野哈。他这边隐基底的旷野，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4章，他就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在那里有洞，扫罗就进去大解。大卫跟追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里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断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走。然后他在那个中间讲了一句话，这整个在十四节的时候，大卫那时候扫罗出来了，发现说，他那个大卫没有机会杀他，没有杀的时候，大卫跟扫罗讲了一句话，但是远远的这样子喊，他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找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大卫他实际上在。他看他整个生活在旷野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不要去争什么扫罗的王位，因为什么？因为扫罗是神高他的，所以他是神的受膏者，他不，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二个，他怎么看自己？他说什么？我不过就是一个死狗，死掉的狗，一个个蚤，个蚤就是他们就说是是像跳蚤一样，然后呢？所以他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他没有完全没有那个心要去抢那个王位。可是你实际上你再下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他这么看？所以这是第一次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在洞里头要什么？要大捷的时候，他有机会杀他，可是没有杀。实际上那时候周围的人，对不对？他带了400到600个人，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杀扫罗，因为他一杀的话，扫罗怎么样？他就大卫可能就可以做王了，对不对？然后第二次是什么？第二次在撒母耳记上26章，这边讲到说，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着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亚比率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我在耶和华面前断不敢伸手，然后一次就成。”然后大卫就说：“我在耶和华面前断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今日耶和华将王。”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必照什么？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所以他实际上他在第二次他有机会什么？杀扫罗，他第二次又没有。可是在这个里头呢，他在这边讲到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他跟扫罗讲说：“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追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在整个大卫在这个旷野的经历里面，你会看到说，在撒母耳记上26章19节这一段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因为他第二次有机会要杀扫罗的时候，他没有杀。他跟扫罗讲说：“你为什么要来攻击我、杀我？我不过在你的面前就是一条死狗，一个个蚤，一个跳蚤。你为什么要杀我？如果有别人就是激发你要来杀我的话，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接下来讲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现今追逐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所以实际上当大卫他在这个追赶的过程里面，他知道从人的眼光看只是说什么，只是扫罗不要他拿到他的王位，对不对？可是从大卫的眼光来看，他说第一个，我们上一页看到说什么，他说神，他说耶和华照个人的公义跟诚实报应他。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呢，这些人让我在外面不能够什么，真正在神的面前的话，是因为什么？他不让我能够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然后同时呢，要 push 他去侍奉别神。这两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是得到耶和华的产业， 第二个是侍奉神，这两个实际上是什么？是大卫所看重的。所以你知道说，当大卫在这个整个旷野的过程里面，他实际上他看重的事情跟扫罗看的不一样。扫罗看的是什么？这个人做事精明，打战 又得胜，所以呢，我怕他可以抢我的王位。可是大卫什么？大卫不 care 他的王位，大卫看重的是什么？他可以得到耶和华的产业，同时他可以什么？他可以真实的单一的来侍奉神。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里面呢，我们就来看诗篇第十六篇。大家记得这一段，大家记得说，实际上你知道大约在之后呢， 大卫就扫罗他死了以后，他就大卫就在希伯伦作为犹大国的王，然后之后就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那在这段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诗篇里头呢，十六篇开始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叫做大卫的经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说，在诗篇十六篇这边讲到说大卫的经诗。那在圣经在诗篇里面讲到经诗这两个这两个字，总共有六篇，就是十六篇还有五十六篇到六十篇。那这个经诗英文翻成叫做Miktam。 Miktam 你如果看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翻译的话呢，他实际上说 Miktam 这个经诗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题材，或是哪一种诗歌的 format， 没有人真正确定知道。但是呢他们讲就是说 Miktam 是一种诗歌的名称，是一种特别美丽的诗，其中的含义不确定。可是犹太人的拉比呢，他就为什么中文翻成经诗，是他把这样子的诗歌的题材呢跟黄金连在一起，他意思就是说如黄金一样珍贵的诗歌。所以你如果看不同的翻译的话，有人就说像这个诗歌是他们是什么，把这个字可以刻在黄金上面，是非常珍贵宝贝的这种诗歌题材。我们刚刚讲说那个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对不对？是一个民谣歌手，然后呢他们发给他的时候就讲说他写的那个歌跟什么跟荷马的史诗一样。可是我在看的时候，实际上你知道人写的如果没有神的 inspire， 你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跟神 inspire 神启示的这样子的诗歌能够刻在黄金上面。所以你知道这诗篇十六篇跟五十六到六十篇是很重要，大家回去看的话你可以仔细看，因为你知道现在只要知道背景。那他这个背景写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可能是大卫在逃避扫罗 躲藏在西弗旷野所做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很低调的来看诗篇十六篇的整个的解释。那你如果说对诗篇真的有兴趣的话，非广告就是请大家来参加主日学。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第十六篇，大家可能很熟，有些人可能都会背。那我们就来看诗篇第十六篇这几段。第一个呢，他就讲到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所以实际上你知道当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因为扫罗的追赶，因为实际上他那时候他在旷野走来走去的时候，不光只是有扫罗，还有非利士人，还有不同的外邦人在追赶他，在迫杀他的时候呢，他第一个他知道说他的生命是什么，是一个投靠神的生命。所以他说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那英文的话呢，他就有讲说 Keep me safe my God, for in you I take refuge。或者是有另外的翻译说 Keep me safe, Almighty God, I run for dear life to you, my safe place。 所以他知道说什么，说到神的里面可以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安稳，真正的保护。刚刚那个我们的带敬拜的姐妹带了 很美的诗歌，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靠着耶稣得胜。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是什么？是让我们好像在旷野里面，我们经历的事情、走的事情，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的错？可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实际上你知道，我们有神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是什么？我们可以靠着什么？靠着我们的主得胜，因为我们投靠他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来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说大卫他讲到他有一个投靠的生命。然后第二个呢，从第二节到第四节， 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第四节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第二个呢，他就说，你可以看到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心是什么？他的心是一个专一的心，他是专一要侍奉神的心。他就说：“我的心啊，你对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刚刚讲说，他在第二次可以杀扫罗的时候，他跟扫罗讲什么？说如果有人就是激动你说要来迫害我的话，有两件事情他是不愿意。第一个是什么？他不愿意失掉什么耶和华的产业。第二个是什么？他不要去侍奉别神。你知道在大卫的生命里面，单一的侍奉、专一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他以耶和华为主为神，所以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这个是很大家都记得，很多诗歌你可能也知道，说：“我的心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就从第五节、第六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又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我们当中有佳美，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佳美的妈妈是不是爸爸在取名字的时候就是从这边出来。你知道他这边讲到说，当大卫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好像我们今天他有没有一个房子？他没有一个房子可以住，对不对？很多时候他就躲在洞里面。那时候，所以你知道他讲产业的时候，你想他的产业是什么？他想的产业是耶路撒冷的 kingdom 吗？是王国吗？不是。他想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然后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知道在摩西，神让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旷野40年之后，他们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去征战，以后你知道他们就开始分地，对不对？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开始分地，可是有一个支派他们没有分地，就是利未人。利未支派他们怎么样？他们是没有地的，所以他们就是跟着每一个支派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这些人他们真正的产业不是在什么，不是在地上，他的产业是什么？是在侍奉神。所以当大卫在写这个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到底我们的产业是什么？我们的产业是我在地上有多少钱吗？我的产业是我多少的孩子吗？或者是我的产业是什么？实际上这个我要让我们很好好的来想一想。这边讲到说，大卫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我们等一下在后面会讲到什么叫做什么意思是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表示什么？表示他的产业不是什么，不是地上的一块土地，不是一个房子。好，这些 maybe 在我们的地上神会给我们，但是我们当我们来看我们真正永恒的产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来看，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一生带不走的，可是有一些东西是什么？是大卫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应该要持守的。神到底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要是做一个聪明人的话，我们就去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来去什么？来去预备耶和华给我们的产业。好，这是他讲到第三个，他以耶和华为产业。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讲到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他在这边他讲到说：“我必称颂指教我的耶和华，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你知道大卫，我们刚刚讲说已经有几个，第一个是什么？他说我们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投靠的生命，他有一个投靠的生命，投靠神。第二个，他是专一的生命，他以耶和华神为他唯一的神。然后他什么？他看他的生命的产业的话，他是以耶和华为产业。然后他这边讲到说，他常将耶和华摆在什么？摆在面前。常将耶和华摆在面前，英文看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耶和华摆在面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走到哪里，在面前，所以耶和华就什么？就在你面前，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英文有的翻译的话就是 in God's presence， 就神的同在就是一直在你的周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你知道今天要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走路有的时候你看不清楚前面的路，要是在你旁边有一个人，他已经走过这条路，他知道前面走的话，他在你右边，他扶着你的时候，你走是不是就很安稳？好，所以他说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的时候，实际上大卫知道说，当有神时时刻刻在他的同在当中的时候，他往前走，不管他怎么走，他什么？他不致摇动。所以从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最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刚刚有念过的。那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到他在写这个十一节的很短的诗篇的这个经节里面，他最后呢，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你知道这个是今天的很多在忙忙忙的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能够有喜乐，我们的灵能够快乐，然后呢我们的肉身是能够安然居住，而不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辛苦工作了20年30年40年之后，我们回到什么，我们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一切都是虚空。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哈。所以呢大卫他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刚刚看到大卫就把什么，把他儿子问的问题什么已经回答了。他说在什么，在你的什么，在你的里面有生命的道路，什么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是 complete joy， 然后还有什么永远的福乐，是 internal pleasure。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来看说什么叫做有福的人生。那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参加主日学，所以我们在主日学我们查过诗篇第一篇，对不对？诗篇第一篇讲到说什么，讲到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他说有福的人生是什么。你又看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知道在神的眼光来看，一个有福的人生是什么？有福的人生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有福的人生就像一棵树，什么他栽在溪水旁，他怎么样，他按时后结果子，然后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知道说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是说我们神把大卫放在旷野里面，对不对？所以并不表示说在地上他做什么事情都是用人想的方法都是顺利。但是呢，当一个真正一个有福的人生，在神的生命里面的人生的时候呢，他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里面，神的恩典里面，他做的都是顺利。然后这一棵树，实际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讲到，在启示录22章的时候，天使就只是约翰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河的水，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那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你知道当诗篇第一篇他在讲说有一棵树什么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果子跟这个叶子是在我们生命里头一个很重要的。这果子讲的是什么？讲的这边讲到说果子是可以做食物，对不对？然后叶子是什么？可以医治万民。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的生命就是真正是扎根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就像那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什么？可以成为神的一个什么，服侍神的一个器皿。所以当我们在看神的话，当我们真正经历以后，我们可以把神的话分享出来，什么可以做人的食物。同时什么，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长出来的这个枝子，这个叶子，这个叶子是可以什么，可以医治人的。 所以你知道，所以神借着大卫，他在旷野这一段很不容易的经历里面，他让他生命成长，所以什么？所以他可以了解神在他生命里的作为。同样的呢，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什么一生那个有福气的哈。即使你是一生有福气，我想你都没有比什么比所罗门还有福气，对不对？哦，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神就给他什么？给他的智慧是超过任何人的。然后他一生什么都有。可是呢，我就在想哈，所罗门跟大卫的差别在哪里？大卫他有什么？他有旷野的经历，所罗门没有。所以呢，所以所罗门他到，可能有人说传道书不知道他到底所罗门什么时候写的，但他可能是他年老的时候写。所以因为他没有生命里头这种旷野的经历，所以他到年老的时候，他看他的一生什么都有，地上的东西都有，可是什么？可是是虚空的虚空，哦，都是捕风。可是大卫呢，虽然神给他这样旷野的经历，可是他写出来的却是什么？却是经师。他的生命他可以知道说他有什么生命的道路，他的生命是什么？是可以结果子，而且叶子能够什么不枯干，是可以医治人。所以你知道这个中间我们的生命是有不同的。我们就在想说，我跟信荣就在讲说，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为他们预备什么东西都有，为他们什么东西都不经过困难，不见得是最好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 protect 他们 too much。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哈，所以我们来看说，一个真正的满足跟喜乐，知道在诗篇十六篇里面哈，有一段经节是在新约里面，特别在使徒行传一直被拿出来用的，就是第十节，啊，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大家如果刚刚那个，我想我就来念一下哈。这边诗篇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第一个那时候在新约的时候，第一个是谁引用？是彼得。那时候五旬节在使徒行传，五旬节之后，使徒行传22章24到27，他就说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喜乐。这是第一次彼得在讲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然后第二次呢，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他就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你知道，我们要有真实的满足跟喜乐，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什么？是走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来讲是这么的重要，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死，他没有复活，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经历一个什么在日光之上的生命。这是第一个，要有一个真实的喜乐跟满足，是要走死而复活的生命的道路。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就是真正看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经历到更丰盛的生命。经历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什么？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 哈，下一个 slide 在约翰在那个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害，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知道主耶稣他死里复活，我们可以过这死而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呢，实际上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这更丰盛的生命，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呢，在以弗所书那时候，保罗他就说，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 然后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个时候，你再回来看刚刚大卫，大卫他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对不对？”然后他跟扫罗讲说什么？如果有人要害他，要鼓动扫罗要杀他，是什么？因为不让他能够拿到耶和华的产业。你知道耶和华的产业，这个我们的基业是什么？是那个是耶稣基督的丰盛。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什么？因为父神，因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光明中同得什么？那个基业。这个基业不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买了一块地，所以我们什么？我们每个人有一点点 ownership， 不是。而是在我们在天上神的国度里面，什么？我们在神的国有份。我们真正我们的产业，如果你想想看，你在地上的产业是你有一个房子在 Foxfire 啊，或是你什么的话啊，那你就想说，我们真正的产业在耶和华里面是什么？我们是在他的神的国度里面，是在永恒里头是有份，而且什么？而且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是有份。所以这样子你来看的时候，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有一个牧师，他就讲到说，当我们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可以经历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以什么？以耶和华为产业，以耶稣基督的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根基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就不需要太害怕。那你知道我们这些，我们大部分都是英文不是我们的 first language， 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过去很多年，我就是你知道，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工作，实际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就是语言的困难。不管做什么，我们 always 会觉得说我们在 communication， 或者是我啦，可能你们不会。我要吵架，要那个的话，你用中文很容易吵，对不对？可你要用英文去吵就很不容易了。那你要用英文去跟人家抢东西的话，更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语言 always 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 challenge， 要很谨慎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我最近啊，就忽然我觉得神给我一个 inspiration。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时常我们会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你是不是觉得说你做一件事情你不 ready， 你没有预备好，你没有你不够有能力，所以呢你就不敢去做。所以我就在忽然我在最近呢，这个语言对我来讲，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有些人可能不会，但很多人都会有这个 challenge， 在美国用英文跟在过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有的时候会有 challenge。可是我最近有一个 inspiration 啊，是因为那个信荣他最近在跟我讲那个讲出埃及记，然后忽然就想到有一个人呢，实际上呢可能比我还糟，就是谁？摩西，对不对？摩西在神面前跟神讲说什么？我是拙口笨舌的，可是神怎么样？神还是继续用他，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实际上呢，什么叫做经历更丰盛的生命？经历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不要再看我没有什么，而是看耶稣有什么，而是看神有什么。因为你知道，当摩西跟他什么？摩西跟神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时候，神怎么回答他？神怎么回答他说？他与他同在，对不对？你仔细看哈，神实际上 always 跟他回答的就是说，你不要去看你自己没有什么，你去看我是不是与你同在。所以当我们讲说一个真正的满足跟喜乐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去经历一个神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刚刚讲到说，将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每天什么过与神同在的生活，我觉得这一个是我们要有真实的满足与喜乐一个 key 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5章，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件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你如果看前后文的时候，他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葡萄树要连在枝子上面，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已经讲了，他说什么？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什么？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什么？是要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跟父神连在一起的。所以当父神，当我们说我们 in God's presence， 我们帮将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每天跟过一个每天跟神同在 follow 他的生活。可是这个呢， follow 神的生活有的时候很困难，很难了解，对不对？你走在路上，你忽然就什么脑袋就想到公司有谁对你不好了，然后呢就开始什么就走偏了，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就说，我求父，耶稣基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主耶稣知道说他离世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了，对不对？可是神他说他走的时候他赐什么？是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边他讲到说保惠师是什么？圣灵他常与我们同在，也常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过一个每天与神同在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要对什么？要对神，对神的话，对圣灵的引导要有敏感，要敏感，要知道。所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约翰福音三章哈，约翰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他真的 catch 到耶稣基督他的心意。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摸不到，就像风一样就过去了，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真正有那个敏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带领。我就在想说，当Bob Dylan 对不对，人家说他有他的他写的这个诗歌像什么，像河马的史诗一样的时候，他在这个 Blowing in the Wind 他说什么？答案在风中。我相信他在写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答案在风中，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有神的生命，当我们顺服 follow 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有答案。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最后呢，我想就是我们讲大卫的一生，你知道大卫是个很精彩，他有很精彩的一生，比我们都精彩，对不对？我们可能在一个公司工作30年就等着退休，或者是怎么样，没有什么不精彩，我们没有在旷野里面。大卫他有，然后大卫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大卫他写了很多诗歌，对，诗篇，他是一个诗人，他是有爱的。然后呢，大卫是什么？是战士。大卫也是什么？大卫也是一个君王。可是你如果看大卫，你看他所写的诗歌，他所走的路，他所讲的话，你知道他最宝贝的是什么？他最宝贝的绝对不是他在希伯伦做王，他在以色列做王。他最宝贝的是他在诗篇27篇，他这边讲，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所以他在诗篇27篇，他就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安安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的一生，他不是 fight for 那个 kingdom 那个地上的王位。所以当扫罗怕他抢他的王位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在意？他其实不在意，他不在意这个地上的王位。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他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里。他把什么？他把耶和华为他的产业看得比这地上所有东西都重要。所以当我们来看大卫的一生的时候，我们说他什么？我们说他是战士，我们说他是君王，可是最重要的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爱神的人。那我最后就是做一个结尾，我想也是我们最近我生活里面经过的一些事情。我在上个礼拜，应该是上礼拜，对，我有一个同事，他母亲去世，98岁，然后 我就礼拜一早上去参加他的丧礼，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天主教办的丧礼，这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他们的那个程序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有一件事情非常的 strike 我，就是说你知道他们在就是在这个丧礼的这个弥撒里面呢，有一个是他，你可以，你如果是愿意的话，你可以到那个神父面前去领那个 communion、哦、然后呢我注意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这神父 在前面呢，他就在那个所谓他一个桌子，我想就是他们的一个祭坛前面，他就有那个杯子，他就喝了那个红酒，然后接下来呢他也饼他也吃了，然后接下来他就下来，然后呢就有人要领这个，我本来以为是饼跟杯，结果呢他们来的时候呢只能够什么，只能够领那个饼，他们没有杯、哦、我说后来我就回去看了，我就发现说那时候因为罗马那个把基督教变成是国教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把很多的什么很多的事情，特别就是跟主耶稣基督这个直接的交流呢，他们把它拿掉，是要经过神父。所以在那时候整个这个信仰里面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有一些天主教的那个程序里面呢，还是呢一般的信徒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去领那个杯，只能够什么，只能够去领那个饼。那我就在想说，我们真的是很有恩典，因为主耶稣他来，他上十字架，他当那个幔子被隔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可以直接的跟他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借着另外一个人来什么，来经历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不需要，那个约就直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们要很感恩，你知道，我们可以真正在灵里面，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才认识我们的神。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啊，今天是30号，好像在一天或在两天，那个我们家老二他就要申请学校大学那个 pre application 叫 due， 所以我们就最近就在看他在申请学校。那我觉得我们就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我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他在分享他这个。他带领小孩这个成长的过程的那个，他讲到一点对我非常的 strike， 他就说我们从小带孩子长大，我们看自己也是，我们都希望我们在生命里头遇到一个贵人，那这个贵人就会提拔我啊，给我一些启发或是什么。我们看有的时候看这些年轻人 high schooler， 他们写他们的那个也是说有谁哪一个老师 inspire 我，非常的那个，他就讲说。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的孩子有遇到一个贵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可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孩子里面，是让他知道他最大的贵人是谁，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带领他走他一生的道路。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偶尔就想到刚刚我分享的，到底什么样是一个真正一个满足的喜乐。那 有一个牧师他就讲，他就说其实你要知道满足的喜乐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孩子的话，你看你跟孩子的关系。他说你看你孩子，如果你的孩子是你教得很好没有错，他呢在做事情什么事情，他有的时候他即使譬如说下课懂得跟你说我回来了，或者是你吃饭吃完饭他帮你去洗碗，你看了觉得很棒对不对，或者是他从学校拿回来一个好的成绩，或者是你送他去一个比赛他有好的成绩回来，这些东西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对不对。可是他就说你最大的快乐不在于他偶尔拿一些东西回来，或者是他在生活里头有一个好的 behavior， 他说最大的快乐做父母的、哦、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最大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是他愿意，他在他你的旁边的时候，你 always 看到说他的生活是什么，是很快乐的，他 他很 enjoy 他的生命，他很 enjoy 他的生活。你懂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好的表现，有好的成绩，甚至是什么长大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或者是他有好的配偶。可是这些东西只是从我们旁边看，可是你会为他高兴吗？可能有的时候他可能大学毕业，你为他高兴一下下，你马上你就开始担心什么，他要去哪里工作，他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以后，你看到你会为他高兴，你马上为他担心什么，诶，他还没有结婚，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你看到他结婚以后你很高兴，对不对？你第一个担心是他配偶好不好，第二个担心是什么，什么时候要生孩子。你从来没有办法，你看你的孩子你不担心你为他什么，可是呢，你如果看你的孩子知道说他就是真的是他对他的生活是充满了盼望，他对他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哦、这个牧师就讲说那个是什么，是你真正的快乐，不是看你的孩子有什么成就，而是看你的孩子是不是在他的生命里头真正真正的有那个满足的喜乐。我觉得我们在做，我们才做父母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啊，最重要的给他们的是什么，最重要给他们的是让他认识神，让他在神里面找到什么，找到真正的满足的喜乐。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提醒哈，因为我自己实际上还是每一天都会为我们的孩子担心。我们家那个培正他现在开始第二年，我们现在就开始为他担心，说他今年暑假要去哪里，哦，我是不是要去帮他去找一个贵人来帮他一下？啊，你知道我们的人在地上有的时候是很软弱的，可是呢，我们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面前，在他的带领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学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孩子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好，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真正一个满足的喜乐。那个真正那个喜乐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而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我们最后呢，好不好，一起我们就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叫一生爱你。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一生走完以后我们像所罗门一样，他有了地上的一切，可他写说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想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心放到神的面前，我们去问一下我们的生命到底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永恒的产业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花我们的时间，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去预备神给我们的产业，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爱先，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追随你。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希望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看他快乐在我们的旁边想那个真正永恒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快乐。我觉得神看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当神看到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因为认识他，因为爱他而有的那个喜乐的时候，实际上这是天父最大的满足。我觉得我们一起在继续唱这个副歌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一生再次奉献给神。我们真的跟神，我们真的跟神说，让我们的眼目回到他的身上，我们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我们一生爱他，一生荣耀他。好，我们来唱。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我们再唱一次。
一生爱你，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谢谢你。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一生来爱你，一生来跟随你。我们愿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请坐，谢谢。